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医生说老人有心血管疾病，快速弯腰或低头可能会要命，请别忽视。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容易患上一系列的心血管类疾病，这些疾病很容易使老年人的心脏以及大脑等重要的器官出现严重的供血不足现象。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注意饮食方面的调节，以及避免过度的劳累，否则很容易呢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除此之外呢，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快速的弯腰低头等行为，比如说弯腰捡东西。这种看似很平常的行为，有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不但会影响到健康，甚至会威胁到老年人的生命。在一系列的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有一种疾病叫做主动脉剥离。这种疾病很容易在老年人弯腰低头的时候进行发作。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什么是主动脉剥离呢？主动脉剥离一般指的是主动脉夹层，这是一种发生在主动脉中层的心血管的疾病，是因为主动脉的管壁口出现了一些缺口，从而使血液进入到主动脉中层当中，引起了夹层血肿，并且将主动脉的内膜和中膜剥离，从而导致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心血管疾病。导致患上主动脉夹层的原因是与年龄增长以及患有一些血管类疾病有关系，比如患有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或者是主动脉炎性疾病以及遗传性的血管疾病等等，或者呢是主动脉局部出现外伤或感染等等。如果患者的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差，在血液流过的时候就会对血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很容易会导致血管壁受到损伤，从而出现破口，那么就会使血液从破口中流进血管夹层当中，最终会形成疾病的发生。主动脉夹层发病非常的急，会因为患者的一些行为而导致突然发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弯腰、低头或者摔倒以及突然的运动。这些突然的行为导致患者的主动脉夹层快速破裂，从而诱发疾病的出现。当患病时，患者呢会出现较为剧烈的疼痛、胸部疼痛的现象。这种疼痛呢一般为针刺状、撕裂状，那或者呢是刀割样。即使吃一些止疼的药物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效果。除此之外呢，患者会很快的出现面色苍白、皮肤湿冷以及出冷汗的现象。还有一部分患者在发病时会突然出现晕厥的情况，而且呢可能会伴有低血压。如果患者出现低血压症状呢，就会很快伴随着休克，甚至直接导致患者的死亡。所以说综上所述，当患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在进行弯腰、低头或者呢是一些突然运动时， 很可能会导致主动脉夹层出现破口，使血液流入破口当中，引起主动脉剥离，从而影响到老年人的健康与生命。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呢一定要避免做一些快速弯腰、低头或者是蹲下、突然站起等行为。这些行为啊，很容易导致心脑血管以及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如果老年人在进行这些行为之后，突然发生胸口疼痛以及面色苍白症状时，一定要快速入院进行抢救。这类疾病有 25% 的患者在发病后24小时内死亡，所以说及时治疗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唯一手段。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观察，至少25国日增确诊超过1000例，印度政府预测明年2月半数人口或被感染。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0号19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呢是达到了4072万0947例，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112万4227例，包括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在内的至少25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超过了1000例，其中印度新增46790例，美国新增57546例，巴西新增15383例。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5.7万例，研究称疫情造成美国损失16万亿美元。根据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0月20号早上6:30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呢是达到了844万3499例，累计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225151例。与前一日6:30的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呢是达到了57546例，新增死亡病例425例。外媒报道称，一项新研究发现，算上生产力方面以及民生方面，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高达16万亿美元。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16万亿美元只是单纯的经济成本，是依据疫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来评估的，除此之外还考虑了与感染死亡相关的损失。这份报告研究还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美国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的支出的2倍多，这些战争呢也是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争。再来关注印度，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超4.6万例，政府预测到明年2月半数人口或被感染。根据印度卫生部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呢是攀升至了759万7063例。过去24小时当中，印度新增确诊病例46790例，新增死亡病例587例，累计死亡病例115197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日前，印度联邦政府一个负责疫情预测的委员会发布预测报告称，到2021年的2月份，印度13亿人口当中，至少会有一半人来感染新冠病毒。我们的模型数据估计，印度目前约有 30% 的人口被感染，到2021年2月，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 50%。 坎普尔的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委员会成员阿格拉瓦尔称，他同时表示，到2021年的2月以后，印度的新冠感染率将会下降。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的疫情消息。 巴西新增确诊病例超 1.5 万例，监狱内发病率远高全国平均值。根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0月19号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383例，累计确诊525727例，新增死亡病例27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了154176例。巴西学术组织公共安全论坛19号发布了一项调查数据，指出新冠肺炎在监狱中的发病率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47.7%。 数据显示，在10月16号，巴西全国每10万个居民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2747.6 例，而同一天监狱每10万名囚犯当中，确诊的病例就多达了3637例。巴西公共安全论坛主席利马表示，监狱每天的生活随时都在传播着新冠病毒。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超 1.6 万例，专家称病例增速将于11月初开始下降。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新增1631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1431635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269例，累计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24635例。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的研究专家们表示，他们认为俄新冠发病率高峰将于11月初开始下降。专家们还补充道，俄新冠肺炎感染的人数绝对值可能会增长，但是感染人数与完成的检测次数比值不变时，发病率将迎来下降。最后来关注一下法国方面的疫情消息，法国新增确诊病例超 1.3 万例，疫情各项指数均恶化。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晚上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的14时，法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小时增加13243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910277例。由于法国部分检测机构周日休息，故每周一新增数量均较少。死亡病例方面累计达到了33628例，24小时增加146例。过去24小时，法国净新增入院新冠肺炎病例呢是达到了743例，目前在院治疗人数达到了11661例。法国净新增新冠肺炎重症病例151人，在院治疗重症人数达到了2099人。此外，过去7天检测结果阳性比例持续上升至 13.4%。 目前正在进行流血病调查的聚集性感染达到了1775起，24小时增加70起。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周报显示，法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各项指数均出现迅速恶化，特别是最近6周，65岁以上的脆弱人群的感染数量增加了两倍，显示病毒传播速度仍然在加快。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环球深观察，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最大浪潮即将到来，白宫又提口罩无用论。来自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20号早上7:24，美国仍然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了820万，死亡病例突破22万。而美国16号新增近7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则是自7月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专家称，这标志着美国秋冬季疫情开始爆发，疫情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而白宫应对疫情的一系列做法仍然令人大跌眼镜，瞠目结舌。白宫提出口罩无用论。 白宫新冠病毒顾问斯科特·阿特拉斯17号在推特上发文写道，口罩有用吗？不。随后他再次发文称，这意味着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有在接近他人或者是高风险时刻才需要佩戴口罩，否则维持社交距离即可，广泛佩戴口罩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第二天，推特就以贴文违反平台政策、散播虚假误导性言论为由，删除了阿特拉斯的这篇贴文。提出口罩无用论的阿特拉斯并非第一次说出反科学的言论了。在此前举行的美国开学问题研讨会上，阿特拉斯曾全力支持特朗普提出的恢复线下授课这一全国性的指导建议。阿特拉斯声称，儿童感染的风险非常低，甚至呢是比季节性流感的风险还要低一些。对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表示，阿特拉斯为白宫方面提供了一系列误导性的论述，包括质疑佩戴口罩的作用、年轻人不易感染该病毒以及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潜在好处等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从今年4月起开始劝告人们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在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佩戴口罩，但白宫政客们显然并未采纳这个建议。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助理希克斯、新闻秘书凯利一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教堂参加礼拜，三人此前均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然而，现场视频显示，这场至少有200人出席的活动当中，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不少人都没有佩戴口罩，民众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而就在9月26号，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有200多人参加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仪式，成为了一场超级传播者活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提名仪式后，至少有34名参加该活动或者参加活动的相关人士，包括白宫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就包括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针对美国境内日益恶化的疫情状况，美国相关卫生部门本来想要强制出台口罩令，但是白宫方面却予以拒绝，并且表示是否要佩戴口罩应该由各州、县等地方政府自行决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表示，美国白宫的反制行为和错误的引导是美国国内疫情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而这背后的根源是美国当政者把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郭宪刚说，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政府和美国领导人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他们把戴口罩视为儿戏，一些领导人不公开戴口罩，包括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也不遵守。这就是说，他们把政治因素摆在第一位，把科学家的建议和意见边缘化，这是导致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根本原因。我想他们最根本的考虑还是着眼于今年的大选，因为他们认为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呢，是不利于当前执政党的支持率的。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最大浪潮即将到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周当中，美国康涅狄格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均新增病例数超过了 50%， 另外呢，是有27个州平均病例数上涨在 10% 至 50% 之间。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在下降，或者呢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该国正在面临着卫生专家警告中疫情最艰巨的几个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采取防护措施的懈怠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明显反弹，超过一半以上的州感染病例大幅增加，就是因为民众开始厌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他同时再次提醒民众要坚持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局长斯科特· 戈特利布也在18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即将迎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大浪潮，因为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病例激增会使美国新冠肺炎的形势更加严峻。戈特利布表示，目前全美呢是有42个州的住院人数正在上升，而45个州新冠肺炎的疫情规模正在扩大。戈特利布呼吁，在安全有效的疫苗到来之前，各州都将必须依靠缓解措施来减少不利影响，例如检测、追踪和其他的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等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美国想要抑制住疫情，最重要的呢，就是将政治与科学分开，真正把老百姓的安全生命放在心上。郭宪刚表示，对于美国政客来讲，他们首先是要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政治因素干预科学抗疫。此外，我个人认为美国的领导人也得以身作则，他们在公开场合一定要做出表率的作用，要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只有这样，我想才能够扭转目前美国疫情不断蔓延的严重局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疫情下的美国经济，年轻人疯狂啃老，人数竟超大萧条。疫情下的美国经济，啃老人数竟超过大萧条，租房市场躺着中枪。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18岁至29岁的成年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该年龄段高达 52% 的人正在与父母同居或同住，人数比大萧条时期还要多。新冠肺炎已经使大量的年轻人休学或失业，为节省开支，他们不得不搬离独自打拼的城市回家啃老，这就意味着租房者和购房者正在减少，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持久冲击。根据福布斯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呢是对该国18至29岁的成年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近日发布的结果显示，该年龄段高达 52% 的人今年7月与父母同住，创大萧条时代以来的最高纪录。啃老的年轻人总数是高达2660万，超过了大萧条时代的峰值。调查称，虽然美国年轻人与父母同住比例近30年来一直呈现递增趋势，但是今年的增幅尤其明显，比例从3月份的 49% 增至4月份的 51%，之后又增至了 52%。 分析认为，疫情期间的经济窘迫是迫使年轻人回潮寻求父母庇护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18至29岁美国年轻人是最受当前经济低迷冲击的人群， 40% 的年轻人在疫情期间失业或者收入减少。调查显示， 23% 的年轻人因为校园关闭而搬家，18%的年轻人则是因为失业或者其他经济原因搬家。调查同时发现，啃老的人数在各个种族、性别、居住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年轻人当中都是有着显著的提高。从失业结构分析来看，疫情令各领域的初级岗位大幅度缩减，而这些初级岗位本来应该吸纳大量的年轻人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高中、大学的毕业生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挑战，这也反映出疫情之下的待遇不平等。年长者因为工作技能、人脉和资历等原因，相比年轻人更不容易失去工作，但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容易成为企业裁员的牺牲品。另外呢，根据 CNN 报道，大量年轻人回家啃老的现象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隐患。房地产数据平台的高级经济学家杨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退租并搬回老家，美国房屋租赁市场正在遭受着空前打击。杨说，现在搬回去和父母、祖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去年多出了超过300万人，增长了大约 9%。而这些搬回老家的人当中啊，绝大多数都是18至25岁的年轻人。重要的是，该群体中75%的人都是租户。他表示，随着很多年轻人不去租房，不像往常那样搬进城市，会有很多房源进入市场，会给房屋租赁市场带来重大的打击。企业家杂志也称，由于大量的年轻人退租并回家啃老，美国租房需求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恢复，甚至可能无法复苏。鉴于年轻人是全美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他们回家啃老的行为可能会对美国的建筑材料、房屋租赁，包括家居装潢、家政清洁等多个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从长期来看，啃老现象背后呢，则是更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多项数据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年轻人虽然是劳动人口最多的一代，但是也是财富积累最少的一代。疫情对年轻人的财务打击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代际贫富差距，这从长期来看也将伤害美国经济。另外呢， NBC 报道称，除经济影响之外，年轻人回家啃老的现象也给当下美国的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常因为代沟、政治立场、生活方式等问题与父母和祖父母一辈发生矛盾，进而有损家庭氛围、和谐与健康。例如，今年3月搬回老家的加勒特·柯林斯表示，他回家之后啊，曾屡次与77岁的祖母发生争吵，而他的母亲称其祖母为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柯林斯的母亲说，我们家现在基本不谈政治，他就像一个围绕在我们家的雷区，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说错话，以免让所有人都不开心。我们家现在晚餐的时刻都特别的安静。此外，回家啃老的年轻人还承受着巨大的愧疚感与心理负担。柯林斯表示，自己对回家打扰家人的行为呢感到非常的愧疚，并对他无法自食其力养活自己的现实感到非常的惭愧。华盛顿州惠特曼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米歇尔·詹宁说，啃老现象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成年的定义，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年的标准也会随之改变。或许以后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年时，不会再过分强调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独立，而越来越多的分析也表明，年轻人啃老的现象已经引发了美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也给美国的抗疫努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岛找到证据链，新冠病毒可由物传人，且在冷冻条件下长期存活。新冠病毒可由物传人，冷冻条件可长期存活，青岛找到充分证据链。会上，青岛市副市长栾新总结此次疫情防控的青岛经验。栾新介绍，青岛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在世界上首次找到了充分的证据链，表明新冠病毒可由物传人，冷冻条件可长期存活。这两个证明呢，也是给青岛市外防输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青岛将把外防输入作为下一步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所以说每件必检，青岛采取三大措施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的管控。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程当中，由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到了分离的活病毒。针对这一情况，青岛将如何加强管理和防控呢？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通报，青岛将从三个方面来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的管控。一是对于港口等口岸区域从事装运、搬卸等直接接触冷链食品的人员加大核酸检测密度，直接接触冷链食品的工作人员在接触进口冷链食品之后在指定的区域休息，不得离开，每3到5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倘若连续工作时间超过5天，则每5天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于其他直接接触冷链进口食品的从业人员，每7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完成本次作业之后呢， 核酸结果出来之前要实行封闭管理，对于所有进口的冷链食品每件必检，同时要加大对相关环境的核酸检测力度。第二是做好进口冷链食品的备案工作，凡是购进进口冷链冷藏食品的一级批发商，必须在购进食品到达市区之前的24个小时向目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报备。第三是持续加强对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清查和整顿，继续加大整治的力度，科学指导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做好冷链食品的加工环节防控、市场流通环节的追踪管理。青岛市将通过以上的措施外防输入，将疫情风险控制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环节。
走在探访你的路上，我不带任何一束花，我只是觉得累了，就走着走着来到你的方向。你会说我又在游荡，快回到该待的地方，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绽放。 只是觉得烦了，就走着走着，自顾自的流浪。你会说我一再忧伤，别恋这消失的遗忘，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蒸发，从约好见面的地方蒸发。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生活还是得继续啊，这城市这么大，我却见不到你呀。这城市这么大，我却见不到。我失去了你，也丢失了我。我想说的话都埋在心脏，你听见了吗？你就像是阵风，前蒸发，从约好见面的地方蒸发。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蒸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这样蒸发，
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首次冷冻海鲜包装分离到新冠活病毒，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完全不需要紧张的。钟奇控表示，普通公众接触或食用冷链食品的感染风险很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物品表面存活的病毒可能会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接触者发生感染。感染风险人群呢，主要为冷链物品的从业人员。10月17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网发布消息，在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新冠活病毒的污染的外包装可能呢会导致感染。那么分离出活病毒，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南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林炳亮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解释，以往在外包装检测出来的是病毒核酸，相当于病毒的残骸，活病毒相比较于病毒残骸的传播性更高，不是活病毒的话呢，很难结合到细胞的受体，从而很难以侵入到人的体内。那么为何之前没有分离到活病毒却有感染者呢？林炳亮说啊，通过接触冷链的食品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在早期接触的时候啊，病毒还是活的，只是之前没有检测出来，但是到了后面的检测出来之后啊，已经不是活的病毒了，它只剩下病毒残骸了，核酸就是病毒的一个成分。那么冷冻海鲜还能买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完全不需要紧张的啊。中疾控表示，普通公众接触或食用冷链食品的感染风险很低，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物品表面存活的病毒可能会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染接触者发生感染。感染风险人群呢，主要为冷链物品的从业人员。7月22号，辽宁大连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最早被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的案例之一。石某，男性，为某海鲜公司加工企业员工。该企业从事进口及国产水产品加工、冷藏等业务。青岛此次疫情溯源为青岛港9月24号确定的两名无症状感染者董某某与陈某某，两人均为青岛港大港公司的装卸工人。疫情防控重点已转向人物病房，中疾控表示，此次发现也提示在防范境外感染者输入的同时，需要注意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冷链物品将病毒输入的风险。10月16号，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印发《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提出边境国际邮件呼唤局、交换站、边境快件处理场所等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所要加强消毒、通风等工作，严防境外疫情，特别是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国内。关于秋冬季节疫情防控是否需要重点关注进口冷链食品和跨国快递，林炳亮表示，不单是秋冬季，每个季节都要注意严防国际物流，因为国际物流快递物品属于密封的状态，不会暴露在日光、紫外线等外界的环境之下，可以更长时间存活，尤其是冷链食品，因为冷链本身就是在冰冻环境下处于低温的状态，所以每个季节都要重视。林炳亮指出，病毒存活是跟气温、湿度有影响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病毒在冷链这种低温的环境之下，存活的时间确实要更长。但是在冷链环境下，具体存活时间到底要多长，暂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重点已从防人转向人物病房。9月7号，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出，对2020年5月1号以后进入的增量冷链食品，必须在其外包装贴上加贴冷链食品溯源码。9月28号，北京市商务局通知相关的进出口企业要加强境外的源头防控，主动规避从疫情严重地区进口冷链食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进口食品各项的替代方案。林炳亮提醒，应该尽量避免海淘代购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地区的商品， 通过电商、微商等渠道购买的生鲜产品，快递外包装如果没有消毒，就不要带入室内。接触外包装及生鲜食品之后呢，立即洗手，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等处。此外，食物煮熟煮透，要确保食品安全。最后来一起关注一下秋冬季节疫情反扑，北京疾控发布防疫指南。每年秋冬季节都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特别是今年还面临着防范新冠肺炎、流感的双重风险。我咳嗽了还能坐地铁吗？逛公园需要戴口罩吗？近期，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涉及出行、看病、购物、就餐等场景下的多项防疫指南。首先来看公交地铁方面，有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尽量不要搭乘公共交通。市民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特别是近期与呼吸道传染病的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尽量不要搭乘公共交通。如需出行，应该佩戴口罩，注意手卫生，清洁双手之前不要触碰口、鼻、眼。尽量呢要选择刷卡、扫码等无接触的方式来充值购票。再来看一看共享单车方面，使用结束之后呢，锁车之后必须要洗手，或者是用手消剂进行消毒，注意用手卫生，清洁双手之前呢，不要触碰口、鼻、眼，在使用结束锁车之后必须洗手，或者呢是用手消毒剂进行消毒。共享单车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车把手、座椅等乘客经常接触的部位呢，要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再来看出租车和网约车方面，乘客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应该佩戴口罩之后尽量坐到后排。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特别是近期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乘客，如需出行，应该佩戴口罩，并且尽量坐到后排，尽量选择非现金的支付方式。管理人员和司机应该建立健康监测报告制度，不要疲劳驾驶。有发热或呼吸道、消化道传染病症状时不得上班，建议尽快就医。定时开窗通风，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出租车、网约车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定期清洁和消毒车门把手、扶座、座椅等乘客经常触摸的部位。保持车内整洁，及时打扫卫生和清理垃圾。保持座套清洁，定期洗涤消毒。再来关注商场方面，避免直接在面部或者嘴唇上试用化妆品的样品，付款时应当尽量选择刷卡、扫码等非现金、非接触的支付方式，避免在面部或嘴唇上试用化妆品样品，可以用手背代替测试，测试之后呢要消毒或者洗手，注意手卫生，在饮食如厕前后洗手，在使用购物车篮之后使用免洗的手消毒剂、湿巾等清洁双手。再来关注一下电影院， 3D 眼镜应当一刻一用一消毒。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特别是近期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观众也是不建议前往影院进行观影。排队取票时应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保持电影院剧场的环境整洁，对顾客接触较多的公共物品和重要部位进行定期的消毒。 3D 眼镜应当一刻一用一消毒，演出前后进行充分的通风和换气。再来关注一下餐厅，提倡使用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特别是近期与呼吸道症状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顾客，不建议外出就餐。就餐时提倡使用公勺公筷，实行分餐制。在店内外候餐、取餐、结账等人员密集区域划分一米线，控制人流的密度，提示顾客与他人随时保持距离，提倡非接触式点单和结账。 再来关注一下公园户外，与同伴以外的人近距离接触时需佩戴口罩。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特别是近期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不建议前往。市民在户外活动时可不佩戴口罩。当与同伴以外的人进行近距离接触时需佩戴口罩，回家之后呢，要及时清洗双手。儿童在监护人陪伴之下外出活动，监护人呢应该注意儿童的个人卫生安全，如使用公共玩具和设施时应该注意手卫生，提醒儿童在游戏活动之后或者之中不要用手触碰口鼻眼。户外活动时不要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肘部或纸巾遮住，口鼻分泌物或吐痰时用纸巾包好，弃置于垃圾箱之内。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不近距离接触或喂食野生动物。最后呢，就是就医方面，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及时前往发热门诊进行就医。以上就是今天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